不管活多久，每一个日子为他而活。今天进来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问候我们，说妹妹的事情。我谢谢弟兄姐妹这一段时间，都在祷告里面来纪念我们。我妹妹在11月14号的主日，就上上礼拜主日，就安息主怀。所以我跟我姊妹就临时赶回去一个礼拜，在那边处理一下，举行一个追思聚会，然后那边火化以后，我把骨灰带回来。所以上个礼拜六，我们就把它下葬在 Rose Hills。我不管活多久，每一个日子为他而活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我妹妹就是在2006年年底的时候，她发现肚子胀胀的，所以发现有这个卵巢癌。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，所以就做了半年的那个6次的化疗。那做完以后，她就会来美国来这边跟我住一段时间。然后2008年，发现扩散到这个大肠，所以她又动了手术。起先第一次把卵巢子宫拿掉，那第二次又把大肠拿掉，又做了一个人工肛门，又做了半年6次的化疗。做完以后又来这边跟我住这段时间。2009年年底，又发现这个肺啊有些这个细胞那个像沙一样啊，所以医生说叫他再做半年6次的化疗。所以他连续做了半年次的化疗，做完以后又来跟我一起住一段时间。今年2010年啊，今年回去，医生说再做吧，再做6次的化疗啊，但是只做2次，做了2次以后啊，医生说那就不用做了。所以今年2010年的时候9月他就住进安宁病房，直到11月14号就安息主怀。那其实啊，我妹妹从得了病以后啊，她很清楚，她知道说可能日子也不多了，所以她每次做完化疗，第一次做化疗就来我这边住了，那她就很，她都很喜乐。虽然知道她得了病，可能日子不多，但她活得非常喜乐。特别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她珍惜每一天呢，每一天早上起来，眼睛可以睁开，可以下床跟我吃早饭，他就很高兴。所以他在来美国跟我住的期间呢，他一点都没有很忧伤。他甚至他在来的时候啊，在跟我住的当中啊，他自己写那个遗嘱啊，说啊，这个他是身份证4号几号啊，我叫什么名字，自书遗嘱如下，就把他的所有东西啊都分配好，动产不动产分配好。然后又想啊，就是我就拜托我住在洛杉矶的二哥啊，黄国良当中遗嘱的执行人。然后最后一行，他就写说哈，我暂时睡了，不过这一次要睡得比较久一点，希望家人不要为着分配这些东西哈起争执，否则我醒过来，就嘿嘿嘿。然后要写几个很顽皮的鬼脸啊！他面对死亡，他不害怕。每次当他来美国跟我住的时候，我都跟他一起读经啊，唱诗。我跟他背经啊，他一直很喜欢一个经节啊，《罗马书》15章13节：“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。”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因信啊，借着把那个喜乐平安给你，使你有盼望。所以我妹妹国珍啊，虽然她知道她活的日子不多，但是她活在这几年当中啊，很有盼望，一点都看不见她面对死亡很害怕。所以他到处来我这边住的时候啊，我参加聚会，他都跟我去；团契聚会，他也去； 常常分享他的生病的这个经历啊，他的感觉，别人从他身上啊，真是得到很大的帮助。他在台湾台大不是成大的医院安宁病房住的时候，最后几个月啊，最后两三个月，他自己写那个纸张啊，自己写。他对三个人说话哈，他首先对主耶稣说哈，他说：“主耶稣，求你让我盼望我不是病人，盼望我是主耶稣的仆人，在这个艰难的时刻，让我能够为你做见证，让人从我口中得激励。”他对主耶稣说这个话，他写下来。然后第二个，他对妈妈说：“说妈妈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第三个，对我那个小妹啊，在台南的，就是看护她的小妹啊，我妹妹是基督徒，但是她先生啊是法官啊，她不是基督徒，她对她的这个先生，就是不信主的先生说啊，说志成，他的名字叫志成啊，志成，接受主耶稣吧，你有一颗柔软的心，打开心门接受他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年日都不是很多，他在病床上呢，我没有很大的忧伤，很有盼望。再来美国跟我住的时候啊，路过那个 buffet， 那 VIP buffet， 他说哥哥，那一天我下葬的时候啊，可能是大概在中午了，你一定要请大家就是那个参加聚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啊，请他们吃 buffet。所以我上礼拜六我举行这个下葬聚会结束以后啊，所有弟兄姐妹都听他的话，跟我一起去吃大费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信主的人面对死亡害怕不害怕？不害怕。因为什么？那是睡了，睡了有一天怎么样？好像要醒的。哪一个人怕睡觉？不会啊。一个人工作完毕，累得要死，最希望的是什么样？好好睡个觉，好好休个息，最怕睡不着觉。圣经说，信主的人不是死了，是什么？睡了。有一天要醒过来，要跟主耶稣永远同在，好得无比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今天每个人在地上都有病，都会有病，都要治疗。即使没有病，有一天也会寸步难行，举杯无力，对不对？但是信主的人很有福气。所以谢谢弟兄姐妹在这几个日子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很大的 support 啊！文美在台湾在病房的时候啊，我都跟他讲说，尔买教会弟兄姐妹每一次祷告袋上面都有你的名字哦，然后就笑一笑，很高兴啊！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来思想一段圣经哈、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传道以后，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。我巴不得把这节背起来哈，这节圣经很重要，也很简单哈，很丰富。我们把这节圣经念两次，第三次把它记起来，好不好？一起来，请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再次，请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来背一次来，请。盗贼来，无非要 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。今天我想来是讲个题目，就质量跟数量。 有一个牧师啊，他问他被一个人问啊，有人问他说哈、你们的教会兴旺不兴旺？那个牧师说，我们的教会很棒，我们的教会兴旺。那人就又问了、那你们教会几个人？他说，我们教会30个人。他们都是有钱人吗？牧师说，不是，他们都是打工的。那怎么叫30个人的教会，怎么说教会兴旺？这个牧师回答很有意思，他说，我们的教会啊是兴旺的，因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敬虔爱主，都热心侍奉，都为福音齐心努力，所以我们的教会是兴旺的。不管教会人数是30或是300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般教会啊，看教会兴不兴旺都看人数，聚会人数多，兴旺，这是重量啊，不重质，这是教会的危机，这是教会的危机。在第四世纪啊，就是罗马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啊，哇，那时教会人数啊增加很快。那时听说啊，军官集合部队训话以后，就要军人受洗。那军人为了要服从，所以一天啊有几千人受洗都不稀奇的。还有很多有钱人家在请客完之后啊，要客人受洗，所以当时的教会啊人数发展得很快，但是有没有真实的生命啊？没有。所以从第四世纪到第四世纪、第五世纪，一直到第14、15世纪啊，历史学家把它叫做这个黑暗时代。一直到马丁路德起来宗教改革以后啊，才有一点点那么一点复兴的迹象。所以教会的危机不是外面的压力，而是里面的变质。我们早上来看看这个现象，今天的教会有没有？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题目，质量跟数量。我想从民数记，旧约民数记来看。民数记是记载神要摩西数点那个以色列百姓啊，不但数点他们的人数啊，神也要看看这些百姓有没有圣洁，有没有专心来跟从主。所以神，你知道神啊，不但看重数量，他也很看重质量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不只要看重这个人数，也要注意我们当中的质量。我们来看看一处圣经，请看民数记第三章，民数记第三章。请看第5节到第8节。我们看民数记第三章第5节到第8节。当我们读的时候啊，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，有哪两个字重复的出现，好不好？民数记第三章5节到8节，一起来念，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，站在祭司亚伦面前，好服侍他，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，办理帐幕的事。 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，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。请看第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。好，请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，就是帐幕和灶棚，并灶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。好，请再看三十节到三十二节，三十节到三十二节。来，乌薛的儿子以利撒凡做歌辖宗族家室的首领，他们所要看守的是约柜、桌子、灯台、两座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，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。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，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。好，请问弟兄姐妹，刚才念过这几处圣经，有哪两个字重复出现？
看守，
看守，是不是看守？弟兄姐妹，第一点，今天早上要思想的第一点，看守的质量，看守的质量。这一段圣经好几次出现看守，有没有？第八节，第八节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二十五节，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，还有三十一节，他们所要看守的是什么？还有第三十二节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，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。所以看守的工作很重要，看守的工作其实是神造亚当的时候最先交给人的责任。很可惜亚当夏娃没有好好看守。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说，耶和华神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，使他们修理怎么样看守。很可惜亚当夏娃没有好好修理看守，以至于让撒旦有机可乘进来破坏。箴言四章那里，四章二十三节那句话很好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看守的工作很重要，我们实在要求神保看守我们的手脚、眼睛、耳朵、嘴巴、头脑，我们要好好让神来看守保守我们。有一个人在他生日的时候，他祷告，他说主啊，这是我的手，我愿意奉献给你，愿他们永远不碰任何你不喜悦的东西，愿他们永远不做任何不荣耀你的事情。主啊，这是我的脚，我愿意奉献给你，愿他们永远不走任何没有你的地方。主啊，这是我的眼睛，我愿意奉献给你，愿他们永远不定睛在任何叫你圣灵担忧的事情上面。主啊，这是我的耳朵，我愿意奉献给你，愿他们永远不听任何不尊重你的话。主啊，这是我的口，我的舌头，我愿意奉献给你，愿他们永远不说任何你不喜悦的言语。主啊，这是我的头脑，我愿意奉献给你，愿他们不存任何一丝阻碍你和我交通的意念。我发觉这个人祷告很好， 其实这样祷告哈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祷告。这里亚当夏娃没有好好保守他的眼睛，反倒去看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他的耳朵就去听魔鬼的话，然后最后他的心啊就去倾向魔鬼的建议，以至于后来就犯罪了。弟兄姐妹，看守的工作很重要，我们需要很多人来看守，同时那看守的质量也很重要。你看这里神不但拣选一些人来看守会幕，那个三章三十二节这里也说，神设立了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立位人众首领的领袖，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。你看神也设立领袖啊，来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。请大家再来看一处圣经，以赛亚书，请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，请我们看第六节，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第六节，好，翻到以后请我们一同来念，请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。好，这里说他们昼夜在那里警醒守望看守祷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有祷告会，我们教礼拜三啊，在陈叔叔家里面有祷告会。为什么教会又有祷告会的原因啊，我们盼望有人警醒祷告，为个人啊，为家庭、教会、社会、国家，甚至整个世界，我们要好好守望。神要我们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切属灵的成功都在于祷告。若是一个很少祷告的传道人，在他的工作上能够结出一些果子，那一定是因为有别人为他祷告的结果。这些果子是祷告的人所结的。将来有一天，主耶稣，圣经说哈，耶稣要按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那时候啊，有些传道人会很惊讶，哎，这个人不是我带信主的吗？不错啊，是你劝勉说服他信主，但是是不是你所祷告的，不得而知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的信主都是因为圣灵答应某些人的祷告的结果。求神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人愿意来投入这样一个警醒祷告的聚会，也盼望我们祷告的内容会提升，所以我们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来思想看守的质量。第二，我们来看看侍奉的质量。我们来看民数记，再看民数记，请看民数记第一章，请看民数记第一章一二三节，民数记第一章一二三节，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请弟兄姐妹再注意一下有哪一句话重复出现。好，一二三节，起来，请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，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。好，还有请看第45节， 第四十五节。好，请。这样，凡以色列中被数的，照着宗族，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，共有603550名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所读的有哪一句话重复出现？被数的，还有能出去打仗的、啊、我是注意能出去打仗的。好，很好，弟兄姐妹，其实你读第一章哈，能出去打仗的有14次，有14次之多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、啊，如果我们要问说哈、啊，我们来点一下，我们教会里面的耶稣基督精兵有多少人？就是说能出去打仗的。能参与属灵征战的有多少人？弟兄姐妹，神叫摩西数点数目，不是要知道数目，他乃是要知道啊，到底有多少人能出去打仗。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服侍法老，神就叫摩西去把百姓拯救出来，到山上去侍奉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拯救我们，叫我们信耶稣得永生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不只是叫你得永生，信耶稣以后啊可以上天堂而已。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路加福音那个1章75节说的，使我们可以终生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服侍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要我们来侍奉，你信了耶稣不只是得永生可以上天堂而已，神要我们来侍奉他。所以你不要说哎呀主啊，我够了，我只要礼拜天去聚会奉奉献做个普通信徒就好了。不，神要我们来侍奉他，不但如此，侍奉的品质要提升，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来侍奉，带着敬虔畏惧的心来侍奉。我们的侍奉是要金银宝石，不是草木和谐。将来有一天神在白色大宝座上要把信的跟不信的分开，要把侍奉的跟不侍奉的分开，神要鉴察我们的侍奉。这是第二，侍奉的质量。刚才第一我们思想的是看守的质量，第二侍奉的质量，第三我们来思想生命的质量。我们再来看第五章，民数记第五章，民数记第五章，我们看1、2、3、4节，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好，请我们一起来念。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使一切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、并因死尸不洁净的，都出营外去，无论男女，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，免得污秽他们的营，这营是我所住的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使他们出到营外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。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不但在乎有多少人，神也在乎这些人的生命的素质的质量。因为神的百姓是要能够出去打仗的，我们若是老弱残兵怎么打仗？我们是老弱残兵还是基督精兵？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的生命的质量要提升，我们的生命的质量要提升，不但看有多少人受洗，还要看有多少人遇见神，不但遇见神还要经历神，不但知道得救还要知道得胜。 不但得着力量，还要力上加力；不但得着恩典，还要恩上加恩。假如教会基督徒都是软软弱弱，大罪不犯，小罪不断，怎么样可以打那美好的胜仗？所以神不但要摩西点人数，你看第二节，五章第二节说，还要摩西去检查这些人当中有没有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，还有因此失不洁净的，这些要帮助他们得痊愈，得痊愈，让他们成为有力量的基督徒。这是第三，生命的质量。刚才我们只讲第一个，看守的质量；第二个，侍奉的质量；第三个，生命的质量。好，第四个，我们来思想奉献的质量。你来看它，请看，我们来看创世纪，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，请看创世纪第四章一节到第八节，第一节到第八节。好，一起来念，请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，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豉油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奉献，奉献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权利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。这里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奉献，而不悦纳该隐的奉献呢？以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内心有点不释放，一样是献供物啊，为什么神只看重亚伯的，而不看重该隐的？好像神有点偏心啊。所以我就试着去了解，起先呢，我把注意只集中在那个供物上面。哦，原来亚伯献什么？他是献那个头上的羊，是会流血的羊，是有那个救赎意义的。哎呀，亚伯比较了解神的心意啊。而该隐献什么？土产，是没有带着血的，是没有救赎的意义。所以该隐比较不了解神的心意。就这样子吗？神就这样子，所以就不喜悦该隐，喜悦亚伯，这样子吗？不，不是这样子。如果是单单用这些的说法去判定说神高不高兴、神喜不喜悦、神看不看重，那我们就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这样子判定的话，我们就把我们的神啊跟那个世上的官啊相等一样。判定你的好坏要看你拿什么来贿赂他，你拿什么好处给他，你要和他心中所要的才行哦。如果神要十万，你只给一万，那你完蛋了。不，神不是这样子的。 当你对奉献，当你把注意只集中在公务上面，你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你看圣经怎么说，第四章第四节的末了，耶和华看中了什么？亚伯和他的供物。换句话说，这里的圣经说啊，神喜悦亚伯奉献两件事情。第一件，神先看中什么？神先看中亚伯，然后第二件才看中他的什么？供物。也就是说，神看中亚伯这个人胜过他的奉献，胜过他的供物。亚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，亚伯是一个对的人，他才能够做对的事情。不对的人像该隐，就算献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，神一样看不中。另外，耶和华神喜悦亚伯的奉献，当然除了他是一个神所看重的人，神也看重他的供物。你看第四节前面这句话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豉油献上。哇，因为亚伯把最好的供物给耶和华，圣经说亚伯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，头生的代表最棒的、最好的，是经过亚伯精挑细选的，挑选最好的献给神。哦，他献给神的那个态度啊，是认真、很认真的、很在意的。一个蒙神看重的人，他自然会将他内心深处最棒的、最好的、最美的来献给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什么是你最好的？金钱、恩赐、才干、知识、学位或者产业，这些都不是最好的，还不是最好的，这些是次好的。最好的就是我们现在一生，现在的一生来献给神，为你而活做诗歌，现在的一生献给神是最好的。你舍得吗？上个月纪晚会玉美就来问我说，圣经为什么要记载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，为什么要记载这个故事？我说亚伯拉罕的奉献呢，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奉献的人，他每到一个地方啊，就筑坛，就献祭。但是神在献祭的事上，要亚伯拉罕更加的 improve， 要提升。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，神怎么说？说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哇，这句话很不容易啊！神说什么？你带着你的儿子，不是就停了，还在刺激他一下。你独生的儿子，还没有结束，再刺激他一下，说什么？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弟兄姐妹，你舍得吗？今天你舍得将你最宝贝的、最好的献给神吗？奉献的质量。当亚伯拉罕乐意这样做的时候，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门户。 十八节说，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得福，因为什么？你听从了我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奉献哈，不要变成一种习惯，变成一种形式。我们需要在金钱、时间、才干这些奉献的内容、心态上，我们要有 improve。玛利亚在耶稣脚前，在最关键的时刻，奉献那些品相高。主耶稣说：“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、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”耶稣在圣殿里面看见财主奉献很多钱，又看见一个穷寡妇只奉献两个小铜板，耶稣怎么说？这寡妇所奉献的比众人还多，众人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，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。因为这些人在奉献的榜样上可以给我们学习，所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了，没有一个代价为主是太大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为主是太难的，没有一次奉献为主是太多的。这是第三、第四，我们来思想这个奉献的质量。刚才我们思想第一个，看守的质量；第二，侍奉的质量；第三，生命的质量；第四，奉献的质量；第五，我们来思想成熟的质量。请我们来看，再看民数记，请翻回来，再看民数记第四章。民数记第四章，我们看一二三节，请看一二三节。好，我们来念这三节哈，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：“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，照他们的家世宗族，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全都计算。”神叫摩西。第三节，神叫摩西数点以色列各个支派的人数，是算哪些人啊？从几岁？三十岁，一直到五十岁。而利未人呢？我们来看看那个第八章，请看第八章23节到26节。第八章23节到26节，来，我们来念这一段，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利未人是这样，从25岁以外，他们要前来任职，办会幕的事；到了50岁，要停工退任，不再办事，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，谨守所吩咐的，不再办事了。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，你要这样向他们行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主的感恩，对主的报恩，对主的奉献，应该要趁着现在。有一位老弟兄，他蒙恩了，他说我要报恩，但是他发觉他年纪大了，体力不行了，很多侍奉的机会都过去了。弟兄姐妹，报恩要趁着健康，更要趁着年轻。为什么要趁着年轻啊？在属灵的事上有很多事我们要学。如果你年纪大了，学完以后啊，以后能够被神所用的日子也不太多。年轻人学了以后，还有一大段时间可以给主用。还有一点， 那年轻人呢、啊，比较心比较还没有定型，神比较容易啊、哦，容易塑造成神心目中的器皿。那个年长者比较定型，不容易雕塑，不容易雕刻。所以年轻人是一个很好奉献的时候，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候。我们应当趁着年轻，趁着还健康，要来服侍主。你看第三节，第四章的第三节，第四章的第三节哈，各个支派的人数是从30岁以外算起。还有第八章，第八章的24节说，利未人是从25岁以外算起，不管是30岁或是25岁。都代表我们要长大成人，要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一直做小孩子。以弗所书4章14节说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众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不要再做小孩子。那么再啊，就是一次又一次，持续不断，过不去就在，好像参孙哈、啊，在那个狱里面推磨，不管推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永远在原地大转。好像那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，不管走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还是走不出旷野。求神帮助我们啊，我们基督徒要长大成熟，不要不长进。圣经里面说三种的小孩子啊，一种是哥林多士的小孩子，有没有？说你们都是小孩子，因为你们当中有结党、嫉妒、纷争，这是哥林多士的小孩子；一种是以弗所士的小孩子，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说：“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众了人的诡计。”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。小孩子不懂啊，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。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是希伯来式的小孩子。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五章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希伯来书第五章12节，请看12节到14节。希伯来书第五章12节到14节，希伯来书第五章12节到14节，来，我们来念这一段哈，请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。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里希伯来书作者所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凡是听到听不进去的基督徒都要反省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只听什么道？只听自己需要的道，别人需要的道，神国度需要的道，他听不进去。很多人会说啊，今天讲员讲得到啊，我一句都没有听进去。其实不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，就是听不进去。基督再来的道他听不进去，宣教差传的道他听不进去，教会建立的道他听不进去。那什么道听得进去？平安喜乐，罪得赦免，病得医治，你求就得。哦，这道很浅的道听得进去，深一点的道听不进去，只能够喝奶不能吃干粮。 希伯来书作者说，这样的人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，不能分辨好歹。求主帮助我们成熟但不结党，不嫉妒，不纷争，成熟长到成人，不受异教之风摇动，心窍可以习练通达，能够吃干粮。这是成熟的质量。刚才我们思想第一，看守的质量；第二，侍奉的质量；第三，生命的质量；第四，奉献的质量；第五，成熟的质量；最后第六，来思想一个见证的质量。我们来看看民数记第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民数记第八章，民数记第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好，我们来念这两节啊，民数记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，第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，好，来念这两节，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亚伦说，点灯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点灯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什么？”发光。第六，我们来思想见证的质量。有一个太太信耶稣很久了，她的老公一直不信，人家 就跟她老公说，哎呀，你们夫妻要同信仰共道路，将来可以一起上天堂，永远同住。你知道她现在说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妈，这辈子跟她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将来还要在天堂跟他同住。你看他讲这种话，他的太太有没有好的见证？相信不是很好的见证。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，见证的质量。有一个铁路平交道的管理员，有一次啊，在法庭受审问，法官问他说，那一天晚上死者经过平交道的时候，你到底有没有摆动警告灯？有没有拿起警告灯？那个管理员说，很理直气壮，有啊，我不但拿起来，我还大大摆动警告灯啊。会后，那个上司啊，他们的上司就对这个管理员的辩驳很满意，说，哇，你讲得真好，这样子死者家属就没有办法来这个控告铁路单位啊失职。那管理员说啊，我摇灯警告本来就是事实，只是法官没有问我说里面的灯亮了没有。若是问的话，我无话可回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灯亮了没有？今天我们的灯如果没有亮，我们怎么能够说世界这么黑暗？怎么这么黑暗？世界本来就黑暗的，世界不会发光，我们基督徒要发光，这是见证的质量。今天早上我们思想几个质量，第一个，看守的质量；第二个，侍奉的质量；第三个，生命的质量；第四个，奉献的质量；第五个，成熟的质量；只有第六个，见证的质量。就在帮助我们，教会不只看人数，还要看里面的人，质量更重要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不但赐给我们生命，你还应许我们要有那个更丰盛的生命。这时候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光景，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亏欠，愿主帮助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，使我们有更多的渴慕，有更多的追求，让我们的灵命可以更精深，使我们可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可以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